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诸位法师，这个我们就把正道，昨天讲到自治今生活，念我把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这之前我们讲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正念。这个正见就是对因果、对轮回、对缘起性空、对诸法无常啊，这个正确的认知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仰慕啊，就是说了解因果的实相、轮回的实相啊，一切万法缘起的实相，就是世间所有啊无常这个实相，也就是说我们要认知世间的现象的实相，和认知呢实相的本体，就是说一切万法它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它有你说它有它都是缘起这个它没有自性，都是空你说它空嘛它又不离开自性，所以自性呢不能说它无，万法也不能说它有，所以执着于有、执着于无都是边界要不就是断见，要不就是常见断见就是大外道常见就是常见外道，断见外道是吧，所以这个印度96种外道不是常见就是断见比如说非有非无见，或者说亦有亦无见，就是又是有见又是无见，又是非有见又是非无见，或是常见是断见，就是外道和很有名的这个四种外道见所以我们要学佛的人呢对这个一定要清晰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它是有它也不能说是无，就是说它不能够说它是这个非有非无，你非有非无不可能同时存在也不能说它呢亦有亦无，就是它两个同时存在，就是说这个都是落日道外道的见，说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佛教讲因果轮回缘起性空无常这种认知这个是说我们正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仰慕。第二个呢，思维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确定这个又不是有又不是无，又不是非有又不是非无，又不是有又不是无的这种这个实相呢通过思维就是在法上思维，不可能自己独立思维，就别人来讲是因果法或者是这个一些万法因果从因果里面又思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觉性说觉性呢它也不是在这个有上，也不是在无上，也不是非有上，也不是在非无上这种这个体就是思维或者思维缘起缘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昨天我们就讲过，就是说不管是因果缘起还是无常思维到迹象的时候呢都可以见到你的自信自信这个很深的地方不是很容易发现它，但是一旦你发现它以后它无处不在所以这个是非常维系的，所以思维就是修行人呢这个要通过很深刻的很深的很细的思维我打个比例来讲，从英国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因果无自性的话，比如说世间所有法都是因果，或者说你的身体在因果之中，或者是你念头在因果之中，或者从轮回讲就是法界是轮回，你的 身体在轮回，或者你的自己也在轮回，或者说这个缘起法界都是缘起，你的身体在缘起，或者念头也在缘起，或者说这个一切是法界都是无常，或者身体都是无常，或者念头在无常。至于它维系到极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不得的本性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因果，超越了缘起的这个本体啊，所以以后不动的时候啊，一切法界空，你呢？一切法界空，就所有的法都空的时候，恰恰正好是你的自信显现，就是啊，就是说不动的时候啊，全是觉性，就是啊，因为思维空的时候，哎，它这个觉性是不会空的，它那个永恒的对象，就是说所有的空的时候，谁在说不空不空呢？就是所有都是空的时候，为什么它又在呢？就是所有都因果无自性的时候，那谁在建立的呢？就是他那个决心就出来了，就是所有缘起所有无常，这个发现了后面那个决心呐、啊，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那个决心呐、啊，哎，就会显出来，是吧？显出来以后，你一旦你发现了他一化，一切都变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般若心境的这个对体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呢，就对一切法，就是说。人比那这个花，就是不是因果法，不是轮回法，不是缘起法，不是这个无常法，是什么法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法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它这个绝对的本体就是第一啊，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思维是吧？所以思维这个呢，这个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啊，要思维就能辨别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对啊，一般人呢啊，他不会。但是呢，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打个比例来讲，这个杯子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就是色相。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要不就是缘起，要不就是无常，是吧？要不就是因果，要不就是。缘起性空是吧？就这样，你看被打破了，不就困掉了吗？看前面就不是有吗？是不是？就是说，那明显的是吧？这个东西大部分呢，要不是建立因果法，要不是建立轮回法，要不建立缘起法，要不建立无常法，是吧？大家都是，要不建立这个慈悲喜舍六道轮，慈悲喜舍六道万行法。这个定义都可以建立，就是司法界里面都可以建立，你知道？你说他是这个慈悲喜舍六道万行行不行？那就是菩萨法，是不是？就是你要不然建立缘起法可不可以？这个定义现在是缘起法，文件可以，就是这是无常法，文件可以建立，就是因果法，我拿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因果？哎，我拿了这个定义是不是这个？这个轮回因果缘起性空，或者是诸啊这个无常啊慈悲喜舍六道万行都可以建立啊都可以建立。那么说要在正知见的时候，正思维的时候，那么说这个思维一定是啊就是直接思维到佛那个地方，就是即照双用，就是即是性质即，照是性质照，性照不二。他就是说我这个记照呢，他就是绝对的体，第一法或者八二法，或者是这个菩提心，就是觉性，是吧？所以呢，他在觉性里面他是存在的，是吧？所以我们衡量层次里面呢辨别出哪个是外道，哪个是正道这个你可以把内心的外道邪见给排除掉，文前进入到正思维，他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你观察一下，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正思维？你现在看了上合大理日月雪性，你能不能思维到正思维？就是不生不灭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能思维到吗？能思维到了，就证明你进入到正思维，有了正见才有正思维，没有正见是不会有正思维的，是吧？也就是就我们讲。我们前天就讲了，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那么说我们的闻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这个 善知识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的思想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成信，你的信到闻到善知识到一切法到思想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时候就是佛的境，就是佛的这个境界，佛的思维，明白吗？所以一旦你有了真知见以后，你在外面去看到所有的围城都是你骂我的声音讲我的话，不管哪个地方你都能建立一个真知见，这种知见就对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还要大家呢产生一些不要把这个有可取有可舍，在今天在那何为如来，无所来亦无所住，故名如来，对吧？他说有取有舍非如来见，就是一切法有取有舍就不是如来见，就是有了能舍的法还有取，取如来真实境界，舍掉这个有舍的东西还有取的东西，那就不是如来正见。你就说我要舍掉娑婆世界，我要取极乐世界，那就是有取有舍，不是正见。那这样呢往生呢都是都是一些善根法，记得就是说它不是究竟，真正究竟来讲的话，极乐世界一定是八二的，极乐世界一定是大乘第一的，或者极乐世界一定是大乘这个菩提心这个法，就是发菩提心三求佛道下化众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理，是吧？所以呢整体来说我们在这个六十跟七十都有心法、说法心法、说法、心说法，就是说有八法，但是呢到了八十里面都是心法，到八十都是心法，就是你就比例来讲说为实这样，因为一切法为实所现它都是真实的，都是心，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心以后的话，就一切法没有外面没有一切啊，里面没有一切心，就里面没有心，外面没有法，就是一个心性啊。所以呢这个就叫正思维，是吧？这个到了第三个叫正语正语就远离弯语恶语两舌奇语说成熟柔软语利益尊胜语和合语这个以清净口业利益尊胜，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这样。但是从这个外道来讲的话，那就是弯语恶口两舌奇语就是说讲骗人的话，就是那么说这个或者说讲这个这个嗔恨啦或者是嫉妒这些口语，或者说伤害众生伤害自己的这些语，那都是恶语了，是吧？说这个和合语是吧，不要讲这个破坏和合身破坏这个团体都叫恶语，是吧？就是说破坏自己清净心的都叫恶语，是吧？就是说这个那么说从恶语就是善恶的角度上来讲，是吧？执着于善这个舍恶作善，那这人也是个外道，外道这人上到天上去了，善是执着于善，还有个善于可得，都叫这个外道的范围之内。那么说我们正语一定要跟本性相应没有言辞道断的，经常就是说有语无语都是错，是吧？所以言辞道断，就是那个语呢也就是说一定是觉性你就像虚空它就是我们这个心的预言，就是心的预言。但是呢虽然是心的预言一切法就是从比例来讲嘛男生女生出家生在家生，就是说叫观音菩萨普文品的，就是说还有修行叫法音声，这些音声叫信声，就是自信的声音，自信的声音。你要说寺院声，是吧？虚空声，就虚空呢，它是一种声音，就是花声，它是声，对吧？就是男的声音，女的声音，从男声女声男声就是男的像就男的声，女的像就女的声这空声有声，是吧？ 这个种种都叫圣宴。这个圣宴叫什么圣宴？叫信圣，信的圣宴。复以应身，佛陀呢，一切法都是应身，谁尊身呢？我应出来的应身。尊身呢，看到这些物质现象，它其实都是一种应身，空身。空的声音就是繁殖是空的声音，因为我们信的是空的，出现这个繁殖它是一种声音，这样这种声音，因为繁殖的本体是空，那是繁殖不空是因为尊身不空，所以你看到地和风水支撑着我的肉体，地和风水成就的这个世界，地和风水成就我们的饮食，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种种行住坐卧的质量。或者说修道的质量，那为什么要这些质量呢？都是因为尊称坚固执着，我成为形状，知道吧？比如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殿堂，知道吧？如果你在梦中梦见这个殿堂，你跑进去住，结果呢，一阵风过来把这房子吹掉就没有了，就变成这个到地狱底下可能变成刀山火海，就是都是我们意里面去的声音。为什么我们现在能住得住呢？我们讲得住，觉得房子好像能住人，其实不是能住人，是你自己啊，过去持五戒啊，获得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心啊，你的身体也是保护自己的心，就是说，如果要是把你头拎起来放在虚空里面，你会两手哇哇哇就好害怕好恐惧，但是把你放在地上，哎，你就好安全，知道吧？这个安全呢？是你的德，就是说你修行的德，就是说你心心里的功德出来以后呢，把你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我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感觉。其实不是住在地球上，是住在自己的功德上面，住在自己的功叫性，德就是相，就是所有相都从性里面出来，没有性哪来相呢？是已经住在相上不知道性的时候呢，你就认为我住在房子里面，但是你有一天开悟了，我没有了，发现房子啊就是你的本性，所以房子有多大，你的本性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大，你心就有多大，一切法成现身，就我讲话声音灿烂的出来，从空里面出来，所以非常清晰的就是说，耳朵听到的声音一定是从空里面出来，那个风不动了，声音就没有了，是吧？所以风没有了，声音就听不到了，就是因为声音是靠风气在流动的时候传到耳朵里面出来，如果风不动的时候，它完全可以把声音吸走的，就是说我有一次在南京的一个真空里面，真空里面明明大概上闹得要死，是吧？我站在真空里面坐，就坐了45分钟啊，45分钟20块钱坐了45分钟，我一进去时间都没有了，5分钟就出来了，但是我感觉只有五分钟，事实上他做了45分钟，我花了20块钱做了45分钟，但是我感觉到只有五分钟，他就说时间跟空间都被真空给吸走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瞬间就过去了。居民时间你在那个地方要放一年的话，你可能感受的可能就几天就过去了，真的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吧？所以时间都不存在，都是假的，空间它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的声音色声相互触法都是假的，在某一种情况下它可以消失掉，声音打坐进入一定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时间时空啊，它会消失，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那时间为什么会选，因为它没有自信了，没有自信就是性了，性的本体产生的假象了，所以呢所有的色声相互触法都是性的声音，是吧？性的声音，那性的声音就是性啊，没有独立的，我们尊身执着于房子就变成了大地，我们执着于风就变成呼吸，我们执着于暖呢就变成温度啊，我们执着于水呢就变成水分，所以呢地和风水坚固成型，然后变成了世界和身体，产生呼吸，产生暖，好，你就是世界了，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世界是真正存在的，非要讲话才有声音，才耳朵听才知道声音，讲话才会吃饭才知道，于是这个所有的都是一个假象，其实呢都是性的因身，明白吗？这个就是究竟之观了，观察了一切都是本性，就是说你说没有因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得见自己， 你说的是阴身，他又不是一次信，你说他是信吗？他又是阴身，是吧？所以阴身个别就是有个无，已经完全统一，他不是有，不是无，不是非有，也不是非无，不是是有，也不是是无，他就都已经脱离这一轮外道之界，然后进入到正界，就是自信，是吧？我这个自信呢，叫正啊，就叫正语，正语。那这样的人的话，怎么会恶口呢？怎么会妄语呢？他不会再恶口妄语。人明白以后啊，我们依法修行呢，如果你明白了法以后的话，你想打妄语打不出来了，是吧？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啊，这个真实语啊、柔软语啊，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法，不依法安住，所以就落在那个这个业上了。所以在业上这些言辞呢，是触动我们的善根而已，就是一切法是令我们安住的啊，事实上从本性上这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要了解，身走在外面看到房子的那都是阴身而已，空的阴身，大殿的阴身，大殿身就是大殿身，是吧？所有男生女生出家，你看到都是阴身，心里生烟，你怎么会生烦恼呢？这个叫性，就是正呢，是吧？正业啊，正语啊，就是正语，就是不是用口能说出来的。所以释迦牟尼的说法无法可说，你看，所以这叫正语啊。后面讲正业，正业就是生业，是吧？生业呢，远离杀盗淫妄酒，是吧？就种种恶业，是吧？就是说这个啊，一切不善之业。啊，行清净之善业，不造一切轮回之因。就是说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第一个杀生，第二个偷盗，第三个邪淫，是吧？啊，这个他说杀生是吧，杀害生命嘛，就是说杀生断杀生啊，我们要讲这个，就是说比较就是关于到戒律上面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啊，这个从这个善业来讲，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要正业，主要是圣业，是吧？那我说这从这个恶业来讲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是吧？那么杀盗淫妄酒跟不杀盗淫妄酒这两个，一个善一个恶业，都还是来自于呢人天道或者是善恶道，是吧？那说善恶道跟天道，为什么你不杀盗淫妄酒只能到天上去而不能成佛呢？就不知道自信，是吧？就不知道自信。我自信本来就不杀生的，所以不杀生它就是自信。我自信不杀生，不杀生就是说这样，你不杀生的时候它就是清净的，就是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不杀身体，是吧？就是不偷盗，就是坐在这个地方不偷盗，偷盗杀盗淫妄酒，不杀盗淫妄酒叫无浊，无浊之戒啊，那是正戒。就是说如果有浊之戒，就有浊之善，就并非是善，只要有浊那就是生灭法，要进入到无浊就是自信啊，自信不杀生。不杀生就是福性呢，不偷盗就是功德，不邪淫的话就是庄严呢，是吧？就是说你的庄严呢，就是庄严，自信庄严啊啊，这个功德是自信功德啊啊，这个不杀生呢啊是自信啊，不杀生是吧？啊，不杀生是清净也啊，不偷盗了啊，这个我们讲平等的功德啊，不邪也呢就相好端严，像释迦牟尼三十二相啊，这三十二相从哪里来了？是来自于呢啊这个。他这个这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这相是来自于正业，就是说阿弥陀佛从愿里面出来，就是从大悲心里面出来，从这个智慧里面出来，从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不杀生就是长寿，叫无量寿，是吧？释迦牟尼佛他的寿命有多长呢？他非长寿，非短寿。在一切众生界活现八万四千岁，活现八亿岁，活现这个八十岁就是说，所以释迦牟尼佛随这个性，随性自在，就随性自在，他这个岁数是随众生心 我变成长寿短寿，是吧？如果佛陀又长寿短寿，这成佛了，为什么就会80岁呢？既然所以佛陀这个岁数呢，是随着众生心、大悲心、随众生的这个业力而来的。但是佛陀真正的寿命呢，并不是众生的寿命，是心的寿命，就是本性的寿命。而本性是什么？非长寿，非短寿。它不是我们的本性呢，不是长寿，不是短寿。但是能现长寿，能现短寿，是吧？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长寿短寿都从本性里面出来啊，所以本性出来的寿命呢是大慈悲心，所以他的业呢是利尊生心而显现出来，业力叫大愿业力啊。我们讲尊生业力、诸佛愿力、本性之力，就是我们本性力、本性的力量能现长寿短寿。大愿之业呢，就是说他愿的寿命啊，就是谁尊他发愿利一切尊生这个寿命。第三个呢，他随顺尊生寿，就是随尊生业寿，就是尊生30岁他就活30岁，尊生80岁他就活80岁，尊生活1万岁他就活1万岁，尊生84000岁他就活84000岁。像弥勒菩萨他就是84000岁，我们娑婆世界就是80岁，叫尊生业的岁数。第二个呢，他是我们明白了，就第一个是心力力量啊，它是没有寿命的概念，就呢产生了愿力利尊生的愿力，所以它的寿命呢叫大愿大悲，它就是它活一天都是大悲身大悲大悲这个寿命啊。所以它这个它这个福德也是一样的，它的福德远远超于我们的想象。他在山上练现的富贵，大家在华严经里可以看到在这个华严经，在大自在天，在夜摩天，在这个这个西密山，还是在这个忉利天，是吧？或者说在这个很多天上，那说他这个即使天上现的这个身体的富贵呀莲花座啊，我现的变法经这个身体和篆书啊，无量无边。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什么呢？是吧？他现的他这个身体呀这个三十二相他现的这个富贵跟我们众生一样，过完啦，然后出家啦，或者说这个在此世界现的这个富贵。所以我们看到的，我们看不到佛陀全部的寿命。所以佛陀寿命也是一样的，佛陀他这个富贵的话就是说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世表，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他的，都是因为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本心里面出来，你说他寿命多少，他在哪个地方都一样的，但是呢他在每个众生界现的这个现不一样，所以他也同样的他的业，他的正业。他说本性的富贵、大愿的富贵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吧？然后随着众生心现种种富贵，是吧？我种种富贵是要众生的富贵然后实现出来，就是所以呢，所以成这个不管他是管也好，还是扎衣扎小也好都是佛陀的方便我这些方便是尊称业力所感召，它自身是无量无边的它的相貌端严也是一样的，它相貌端严就是说它阿弥陀悟其一人也，我生是也，它我的寿命，我的庄严呢是无边无际的，性庄严，本性的庄严，就是说实在是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诸种好，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于来，是不是？就是说你看到的三十二相于来的自信自现呢，那是无与伦比，无办法用言辞和这个相貌来跟你们说，他那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所有众生含在其中，就是我们今天获得眼耳鼻舌身这点相貌都是他给你的，就是每秒钟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佛陀的相貌，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这一切都是佛陀的这个本性里面的这个相貌，我的相貌无比庄严的，就是层刹之中都有无量无边的佛庄严，佛陀的身相庄严，对吧？ 附着的身体转移，这个转移就是毛孔里面就无量无边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无法就我们用这个言辞没办法去表达，叫性本性转移，人人具足，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相庄严呢是无边无际的，可是我们的眼里面嘛是吧看不到，就是说但是佛陀呢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现的是八万四千相是吧，那个多庄严啊，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庄严我们可以呢就是八万四千相无量好，无量好就是说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好，你只看到好，什么叫好呢，就是说一切众生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有众生的法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报身嘛，报身报身遍一切处无所，就是地狱的火啊，地狱的地火分水跟天堂的地火分水它是相通的，知道对阿弥陀佛来讲都是他的身体，所有众生都在里面，那么说都在利益众生，如果不利益众生，众生成不了，没有眼睛看不到色，没有耳朵听不到声音，没有鼻子闻不到香味，就是闻到地狱的味道，那也是闻火的味道，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可以直接成地狱解脱，为什么呢？地狱的火，如果你没有眼睛想看火还看不到了，你觉得那火很怕，但是没有眼睛想看还看不到你，是吧？所以地狱的火也无比珍贵，明白吗？所以因为那是火自身是清净的，你自己火光反照一下，地狱的火它本身是清净的，烦恼是你的二元定律的妄想而已，觉得这一把刀是金子打的也是很庄严，但是在你手也很痛的，是不是，就是你觉得这个一把金子打一把刀搞得好庄严，钻石镶在刀上面是吧，把金银珠宝都放在那个刀上面，然后这个抓棒子也很庄严啊，但是要沾你的手呢，沾你手会什么样，也很痛啊，是不是，就再庄严的刀站在你手上也很痛，那为什么要沾你手，因为你执着嘛，执着就是刀啊，是吧，就是刀执着，你一执着刀就沾到手上，你不执着那就是你的庄严，是不是，所以地狱的火它是很庄严的，这是你执着的火就伤到你了，知道吧，所以地狱火它实际上它不是伤人的啊，所以在第三经讲我本不是伤害众生，只是众生呢造作恶业而所伤害，就所以念第三经就知道，他说我在这个地狱道并不是要害众生的，只是众生呢自己心态有问题，所以呢感召而伤害到你，就是像虚空不是伤害你的，就本来是让你呼吸的，你非得闭着嘴巴不呼吸然后把你逼死了，是吧，你自己把自己憋死了还怪空气不好，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色身相无错法都是养我们了，结果呢搞得都是害我们，应该他就不知道自己造恶业啊，就怪虚空不好怪地球不好，就是说第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就是起心灯念无非是罪，并不是说世界有罪，什么时候说过世界有罪呢，那都是阿弥陀佛的报身的，都相好庄严的佛陀阿弥陀佛的相好，相在好啊，相八万四千相就是佛陀相遍满虚空，那好就是利益，就是你要紧紧记住，你打开眼睛六个门头全是法身，这是楞严经里说的是吧，六根打开全是法身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报身，都在利益众生，都在好，你就想一个好字，就是说他在好我，绝对不是害我，但是我为什么痛苦，就虚空色身相无错法都是好我的，我今天为什么觉得伤害感，是吧，你有伤害的感觉，就是佛陀要爱我们，为什么我会有被伤害的感觉呢，是因为你在起心灯念了，知道吧，把你灯念去掉了它就是好，一定就是好，所以要相信佛啊，它是好的时候，哎，你就会感受到，就感受到八万四千相无量好，所以这个不管是阿弥陀无量寿也好，释迦牟尼佛哦，就是极乐世界的八万四千相也好，还是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相也好，还是我们现前这个业相也好，都在佛性之中。你悟了，一念就回出来，明白吗？就是阿弥陀八万四千，释迦牟尼佛这个三十二相，还我们现前这个业相，我告诉你，并不违背啊我们的性相，性相超越圣法，就是你的性。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的性在释迦牟尼佛八万三十二相，你的性就在你现前这个 眼耳鼻舌身意向上，知道吧？你一念毁光就毁去了。接着就是讲法目的是让我们悟道的呀，不是叫我们有所求啊。啊，原来这一切相都是来自于性相，我们的性是无量的，一念回到性，阿弥陀佛就出来了，一念回到性，释迦牟尼佛就出来了，一念回到性，八万你的这个业就转为愿力，就像这大悲心利益众生，成佛有余了，是吧？所以一旦你明白了，那就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做正业啊，正业。就是说远不再造轮回之因，就我们了解了正因，了解了性光，那么说你将来你的身口意啊都会转到啊这个佛业上来。后面呢讲正命啊，正命呢啊是对于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啊做符合于因果，不伤害尊生，不违背建立正当的职业，养活生命啊，远离一切邪命之祸。就是说我们正命呢，就是我们讲啊，我们三班工作就做一些正当三班业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班呢，要找一些符合于因，符合于就是我们讲正命，正命就是养活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方法，就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活着，就这样。其实我们出家人也是为了活着，就是我们出家这个活着，就是这叫正命，就是说我要活在正命上，还能养活自己，让我修道。但是呢我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让你呢不断的这个生命呢这个就是养活自己了，然后在这里面不断让自己这个成熟，是吧？就是说这个世间人呢，就是别人做酒店呐，就是说赚点钱为了自己呢，或者说做小偷啊，这些呢，或者说做坏事啊，就为了搞一点钱养活自己，是吧？都叫邪命啊。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这个正命啊，有正命有邪命。什么叫邪命？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仰天时靠天吃饭，像是外道，是吧？这个八字吃饭就是叫出生这个正法就是说端起来，这些叫正命。正命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饭呢？晚上吃饭就是邪，就是晚上畜生吃的，就是我们要晚上吃。晚上是因为我们晚上吃饭呢，它起个名叫药师。药师呢就是晚上不能够，最好是不要吃饭的。吃饭有心里想是药师为了行苦，为成道也，应受此食。他是为了成道的，就是或者是讲我的这个习气未断了，今天我来吃，但是呢我为了修行，就因果大师讲我晚上为什么要吃饭呢？他说人家为什么晚上要吃饭呢？就是这位您是一个影响大众的人，应该守戒律啊，你晚上吃饭啊，我晚上吃饭呢是为了更好的念佛啊，是吧？他就为了念佛，他不念佛的话肚子会饿，所以他的吃饭呢是为了正命啊。就是说过去啊，为了正命，就是说为了或者伤害生命，就是比例来讲有一个比丘，是吧？跟一个比丘在外走路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个沙漠，那个沙漠到翻过沙漠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释迦牟尼佛，结果呢他就饿着快饿死了，饿死了以后呢没办法，边上有那个水呀，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水，他喝了这个水可以喝下去到那边去，但是那个水呢没有经过过斗，没有进那个斗啊，好多众生在里面，他一看众生他就不喝啊。另外一个比丘呢，他我宁可守戒我也不喝这个水，就是说 我为了守护佛法的这一派叫证命了，就证命了。那个又讲了，我要见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我喝了水以后我可以见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我应该喝，他就是喝了，喝了那个水啊，就违反了戒律啊，戒律这个水要过滤的，就是很多的生命在里，他喝下去就把他搞死了。所以呢他一气啊终于喝下来。那一个呢他没有喝到水，他不喝，他坚持戒律不喝，结果呢就死掉了。就死掉以后呢，结果呢他还笑他，你怎么这么愚蠢啊，就是说我们见了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法身慧命就获了，不好吗？你干嘛非要把饿死不见释迦牟尼佛，不见释迦牟尼佛在路上死了不划不来吗？还是就骂了比丘，好愚蠢，好愚蠢，就呢后来他抛弃以后，到了释迦牟尼佛远远就看到那个比丘在后面放光，是吧，哇，非常端严的在后面还在听法。原来那个比丘早就到了，就这样。也就是说那个守护戒律的那个人就叫正命，就是说我一定要维护如来的教法，维护如来的这个金口这个戒律啊，守护佛陀的戒律，结果这个人提前见佛啊。我那个不守护佛陀戒律想见佛陀的人呢，反而呢见佛很慢啊，虽然见到了，但是呢在后面。也就是说我们呢觉得不要为，就是我们出家人呢有两个这个袋子啊，这个袋子后面是装戒刀的，过去装戒刀的，就挂一个刀，他说假设我自己性命呢，我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干掉，是吧，我能够守护佛陀的戒律，我也不去让别人家堕地狱，让佛法受到伤害，就这样。所以过去不是一个比丘他这个有一个人要杀他，是吧，要杀他，他后来心里想，你杀比丘那你是过失多大，他说我已经挣到了这个多少果位，他说你等一下子，他就拿戒刀把自己给杀掉了。就杀了以后呢，他为了护那个人不杀比丘戒，就是你要杀了比丘你的过失很大，将来堕无间地狱，那我已经挣到果位，我不用我自己先死，就是他就把自己给杀死了，然后再来救护要杀他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为了证明，为了救护尊生啊，您可以损失自己的生命，绝对不会让尊生呢这个损失利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讲证明，就是守护佛陀的戒律，守护佛陀的大悲心，守护佛陀的这个教义，这个都是证明，是吧。所以我们在外面呢不要为自己小小的生命，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然后伤害佛陀的这个经典，或者说家业，或者是大悲心，是不是都不能伤害，是吧。所以远离一切邪命自惑，就是为了自己活下去，佛法也不管了，父母也不管了，然后大悲心也不管了，就伤害自己的悲心，伤害自己的智慧慧命，伤害这个教言，这个都是不正命，是吧。那第几个正命后面一个叫真精进，第七个叫真精进啊。真精进呢就是修行呢要不偏也不起的修行，就是不偏一浊，不偏一有，不偏一空，不偏一有啊，就是说不执着于善，不执着于恶啊，要尊道，就是修行不急于求成而盲目的行为，也就是说偏行呢，就是说我要成功，我必要做一些那个偏行外道，就是说急于求成的这些怪灯者，就是就很多人呢修行呢非常的着急，然后用盲目的行为闭关啦，然后这个实作啊，或者是种种苦行急于求成，就是当然我们也相信有一些苦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偏。不能偏，就是说别人来讲伤害自己的身体呀，急于求成，这个都是偏了啊，太急了，是吧，太急了修行反而比较危险。所以修行要有耐心，精进是不急不缓的啊，不要太急也不要太缓，就是太缓就是释迦牟尼过去在此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很精进嘛， 很勇猛啊，所以呢，他身体的骨头啊都出来了，然后每天日食一麻啊，就是修了六年以后，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哪个人能超过他的积极苦行呢？他修行了以后呢，他视线给诸圣看了，这个外道是不能成就的。后来下山以后啊，那个四大天王在空中现这个打雨的摇桨啊，唱中道歌是吧？他说修行不急于不急，也不要缓，就像弹琴一样啊，琴弦太紧了就愿意崩断掉啊，太深了弹不出妙音，要不紧不深才能弹出妙音。释迦牟尼佛在修为道，在这个苦行里听到恒河的歌声了，马上觉得这个才是正法，就感觉到正道。其实天人视线就搞那个演戏法，他下来以后就去掉这个在恒河里去掉污垢，接受沐浴的饮食啊，然后到菩提树下打坐，那个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邪见，放下了所有的苦行，放下了所有的自己的我执，然后呢自己坐正的呢一心安于在道上是吧，安于在自然，就是一念无声变法身，这个他立即就悟道，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因为他在家的时候他已经做到初禅了是吧，听说是进了三禅，也就是说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他打坐就可以腾空飞起来，就是小孩一定年大的时候他就能飞得起来了，就是做人家，因为他是什么飞啊，他是他有一天他父亲嘛，他父亲这个在犁田是吧，犁田的时候呢那个蠢子翻起来啊，翻起来，然后说他这个鸟就把那个蠢子给吃掉，那个田呢把了很多的这些动物啊给伤害了，然后那个小家伙呢，就释迦牟尼佛小的大概少三岁吧，就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悲惨的现状，因为印度有个希望，就是每年都有几天呢，国王跟人民在一起去犁田种稻子是吧，跟人民打成一片，对吧，但是他看到那个田种的时候呢，那个鸟去吃那个蠢子，那个蠢子呢被那个犁给踩死了，或者是说他看到很悲心，那小孩子一看到这个悲心马上就跑到那个树底下打坐冥想，就这样，所以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六月天呢、啊、那边很远，那个空中就有云彩在了头顶上，那个在坐近日三场，这身体同飞起来了，就这样飞起来了，小孩子的时候就飞起来，就证明说人真正的有大悲心就可以修日禅定近日三场都没有问题，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呢，修行就是说你要想进入三禅，你必须要具足慈悲，你慈悲心要生出来，你慈悲心生出来，对一切众生就像自己一样，那种悲心报的心出来，你就可以进入三禅。三禅是什么位置呢？三禅就是信位，相信的信，就已经彻底信入到你的本性上，你就可以很快进入四禅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呢他就是说开悟的那一刹那呢，他这里就是这个三禅四禅无常道非常非常的直接超越法身，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升上去的，他并不是说他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像人火箭一样，他是快一旦动物的刷的一下的过程都是要过的，他那过程过的时候啊，他这个很清晰的显现出来不是突然的跳下那么个东西，就像太阳晒在肉上，晒到皮肤，晒到肉上，晒到经络上，晒到骨头上，晒到这个它是有过程的，然后过程，所以呢它就是很快精进了，所以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往昔的善根和福德，加上你自己的大悲心呢，那么说你修行就很快是吧，所以我相信一定要对你的善根要深信，你今天到寺庙皈依三宝，这个善根呢你就跟圆佛在一起是吧，你今天活在这个地球上，获得这么富贵无暇的人生，你要感受到的福报很殊胜，对吧？第三个呢，我们为什么到寺庙来出家，到寺庙皈依三宝，持五戒，就是说悲心就很远生出来，是吧？悲心生出来，我这个悲心真实修行，悲心生出来了，福德已经具足了，三根具足了，你修行怎么会不成就呢？ 一定能成就的。不要对自己自弃自暴，把自己放弃了，知道？一定要善于观察，修行是一定要观察。如果不观察，精进心生不出来。就是说，我们本来有宝，不晓得用啊。就是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宝，没有遇到善知识，就是说没有人来给你这个花人点睛啊，是吧？每个人都具备宝的，真的。我相信每个人善根都很大，福德都很大，并且慈悲心都非常好。可是为什么这个不愿意修行呢？不愿意精进呢？就是说没人点化你，是吧？一旦你这个升起了精进之心呢，哎，你的善法是吧？你的福德啊、你的这个慈悲心呢，你的因缘就具足，断你的习气啊也很快。我们现在遇见了阿弥陀，你看我们身上的加持力有多大？一旦你信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信加持，阿弥陀佛愿加持，是吧？阿弥陀佛大悲心，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覆盖天下，尽人物整个的身心，现前这一念，你说加持力多大啊？你这一念完全圆到阿弥陀佛，你空性现前，空性现前有两个东西出来，功德会出来，福性会出来，福性加持，功德加持，加上你的法性加持，加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加持，佛陀的愿力加持，还有阿弥陀的本性都在加持我们，是吧？所以一旦你认出来，你坐在一个地方，那你很快就是说你就进入了，就像整个的虚空变成云盖，是吧？遮住你的业力啊，它保护着你啊，在这里面修行就很快，是吧？所以一念法心呢、啊，就是一念一法菩提心，成等这成佛有余，就这样经典上这样说的，就是说你发菩提心成佛有余，你看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所以受了菩萨戒的人修行更快呀、啊，就是没有感，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就是说不知道就是习气太重啊，习气太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功德很大，是吧？你像运用了阿弥陀佛，是吧？皈依了三宝，这个功德都非常大，那你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呢？就是习气。那什么戏？最大的戏就是手机在手上玩，是吧？手机左翻右翻，左翻右翻，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又，那就手机把你障碍了。就是心灵修行很快，把手机丢掉，你就孤独无援，就把宝放在手上盘，就不晓得修了。就是你有宝不知修，不是没有宝，人家迷失了方向，还找都找不到。你现在有，我不知道修。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得到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太容易了，你就不珍惜。就像我们的经书一样到处放，所以经书过去你看一部阿弥陀经要抄啊，那个三道大师抄阿弥陀经抄了300多卷，是吧？不停地送给人家，也显抄经的功德很大，抄经功德很大，就是抄经送给人家，送给这个那个。那我们这个经典，那个经典呢，在柜子里面到处都是，那个我们占经斗的那个旧书啊新书都有，大堆从来都没有翻开过，摆在那个地方没人看，就家里每只要你学佛，家里都一大堆书，就问都没有看过的书，是吧？我看叫什么那个眼倩在晚上摆了那么一大堆书，就上面放着，我看这一幕多书啊，看过没有？看都没看过，就开都没开，就摆在那个地方放几十年都没翻过一次。就是来得太远矣了，知道吧？就不是没有，来得太远矣了。就是说你的复兴通过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讲法，你很清晰，你的复兴都展现出来了，阿弥陀佛无量光都已经展现出来了，你的一念是哪里出来你都清楚了，是吧？所以你这个功德都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你修行就是上不去呢？就是吸气嘛，是吧？你吸气啊，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断掉，是吧？所以啊、第七个叫正念，是吧？叫正念。正念就是于一切境界之中安住正念，正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正念呢、啊、这个念很重要，念根呢、啊。就是说我们在境界里面念什么啦，啊，我执法执，就是对我念很强。叫恶念了，恶念就是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首先呢是一个我念，我念叫做这一念， 这个念分成两股，一个叫时间念，一个叫空间念。第一念出来的叫空间念，叫根本无明，是吧？叫空间念，就是法界缘起一念，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现你一念。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一念绝对不是从身体出来的，从阿弥陀佛出来的，知道吗？从时间、从空间、从境界里出来的。就这样，这个声音从哪出来的？你听到这个声音从哪出来了？两个手啪呢，出来了，是吧？这个声音从哪里出来了？就是从我啪掌里出来的，是不是？从世间挤压里面出来的。你这个一念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知道吗？从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缘起里面出来，没有缘起，它就不存在，知道吧？是众生本来是空的，没有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你不停的破啊，你看，是吧？就声音不停的出来，你看，因为我们这样破，打不到就没有了，你看到就没有了，是不是？你看到它没有？但是你的眼睛不停，你看，竖，这个念就无边无际的。这样你打开眼睛，竖，这个念一直在连续的，那个比你那个比你那个电视还清晰啊！你看，你看的世界好清晰啊！那是靠念，啪的下。我们那个平板电视看的就是个平面，你看不到立体，看不到背后啊，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的眼睛是立体的。是立体，能看到，你看每个男的女的看到好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眼睛绝对是比电视好，知道吗？就是电视，就是我眼睛，为什么我眼睛看了，你看到这个电视的显品的话，你看到里面人，他能知道你存在吗？你看我看到你，你看到我眼睛对着眼睛什么感觉？你把眼睛对着我眼睛，你看什么感觉？马上就升起，是不是生念头？你对电视看会生念头吗？电视对电视看会有念头出来吗？就是，所以呢，它再精品也没有我们的眼睛这个，它触动了我们的法性，明白吗？所以我们的眼睛是最厉害的。那这个眼睛是什么？就是念头。这个念头多么的精密啊！啊，所以我们讲了，我们拿上亿的这个资产在手上去赚3000块钱的工资嘛，是吧？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眼睛多精准啊，你父母给你这个身体那个仪器，这个仪器是高度精准的，知道吧？比你这个电视要值钱多了，知道吗？就是一个小眼睛也比你电视要高贵的上百万倍啊，钱是买不到的，知道吧？你这个眼睛的精，这个看到外面这个世界的精准度是用钱买不到的，知道吧？用钱买得到吗？用钱买一个机器人，那10万块钱买一个机器人，你骂说讲他都不睬你，是不是？就这样。但是我们眼睛就不一样的，很精准，可以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用金钱是买的，太珍贵了，太值钱了，就这样。那么说这么值钱的东西，我们每天跟人家生气，你不觉得划不来吗？是不是？那搞到最后面，我们这个身体都冒烟，是吧？还好你看机械会冒烟的，生脾气发脾气还冒烟，他我们的身体你看看他会调节自己，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真是几千万几亿万也买不到，但是我们每天为那个家，是吧？为这个就上班工作赚，所以真的划不来，应该修行，是不是要成佛？就是上班真的，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就说你不学佛不太可惜了吗？这个是精准的仪器啊，就说你拿去赚几千块钱的工资，你不是，我觉得太划不来了。所以世界人不学佛，就是拿这么准的仪器跑去赚几千块钱、3000块钱、4000块钱，一辈子就这样的过，伤害一直到死亡，太划不来了。所以想一想都划不来，所以每个人都要觉醒了啊，就是说。何况就是说你不是赚2-3千块钱，3-4千块钱，你成了一个家，天天跟老公吵架，就是你拿这个这么珍贵的仪器跟老公吵架，跟孩子生气，跟这个社会上的乱七八糟的人搞那些游戏，你说有什么意思？你讲你拿这个身体跟那些不想干的人生气吵架，你觉得划得来吗？是吧？所以回家一定要知道，我这个仪器很珍贵的，我绝对不跟你吵架，是吧？谁跟我吵架，我不跟他吵，我要跟珍贵的人在一起，知道？要跟佛在一起才是对的。跟就是说，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你这个仪器一定要珍惜，知道？所以 我们要认识到眼睛耳朵都很精准的，耳朵听声音就明白了，是吧？鼻子闻就听到声音啊，不讲那个仪器就能听到你的声音讲什么东西，是吧？你现在讲话我就知道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喜爱悲乐，知道你想干什么，就只要听到你的声音他就可以辨别出来。他仪器是没有办法的，仪器你讲12345，那机器跟你讲12345，是吧？你讲什么是佛法，机器告诉你什么是佛法。但是呢，你在问我的时候，我听你音声，听你表情，听你这个声音重声音轻，我都可以辨别出你的心情如何，这个有什么想法，你问的是什么意思，我都可以猜得出来，是吧？所以你这话声音出来以后都很准确，耳朵听到这个声音了，是不是？所以味道啊，嘴巴吃的味道啊，这个呢，你说什么机器会吃东西呢，是吧？就是我们吃的味道，就是很准确的啊，可以啊，哪个东西能吃，哪个东西不能吃，是吧？都可以辨别出来，就是一言二必色生意。那我说都在你念里，就是你的念呢是很准确的。就是这个念呢，就是说所以呢这个要了解这个念根很重要，念根要安居在善上，安居在恶上就错了，知道吧？我们这个念呢要精准地找到佛法，前面讲所有的正身口意正正净净正面正业我们要念也不具足，念也不具足你就迷失方向，就是说念不差，念是很准确的，念不准就偏，明白吗？念善就到善里面去了，念恶就到恶里面去了。你一念到哪个地方，念是很准确，就像拿枪一样，知道吗？就像拿剑一样，知道吗？那剑就是你的那个箭头，就是念拿，知道？我问你，你射到哪里去？你射到佛那个地方也可以，你射到恶那个地方，射到地狱，你射到天堂都可以啊。就是他这准就射出去就出去了，还能说得回来吗？明白吗？所以你的念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知道吗？所以你见人家坏的就坏嘛，见到人家善就善嘛，是吧？你见到人家你的边界，你的念就边了嘛，是吧？你求人念福报，你的念就忘人家。为什么讲念？我们讲叫念你纠缠呢，是吧？纠缠你。就像你打了一件毛线衣，不停打，那毛线打出来以后，那就这样的，是吧？你编什么花，打出来就什么样的毛线衣，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念到哪个地方就往哪个地方走，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叫念佛呢？念佛就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念佛，你念错了，二元对立，你就到遍地一层。如果你求人念福报，那你念佛就到人天道去了。知道吗？你有恶念就念想害别人，想被别人家，那你念佛念到地狱底下去了，是吧？就是说念好别人你可以升天堂，就是你要念般若，你可以念般若念第一义啊，念大乘义的话，跟菩提心文景相应的话，你这一念就来自于佛，那就恭喜你，你就直接在此世界就见阿弥陀佛，是吧？你因为你这一念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你看到色身相无处法都靠你念去觉醒，你念觉醒了，你念就能掌握住，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念你是跟你的，你有了脚可以进去，有了眼睛可以看得见，你念没有念，就是比例来讲，你也知道这条路到北京，你也知道那条路到北京，但是呢我没有念，我不想去，是吧？就是不想去没有办法，你就知道这条路有没有，把火车票放在你手上，你这条路到北京了，你可以上火车到北京。我也知道北京，我也知道火车，但是我就是不想上，没有念力嘛，没有念力不想上去嘛，就自然而然就退回来。所以呢，念力很重要，念力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懈怠，讲的果报就是懈怠，就这样。所以念力很重要，所以在一切境界之中呢，你的念力啊，你的意念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呢。不要被外道分别执着这些东西把你骗了，所以我们要念佛，在一切境界中念佛的功德。我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切境界念佛功德是最上最殊胜的，就是说不管时间空间境界就念佛功德，知道吗？念佛的功德 就是说一个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在一切境界中念佛功德，是这一生最究竟最圆满的，知道？所以不念人天声闻菩萨乃至于传承啊，菩萨一切不念，未念佛功德，知道？能够念佛功德，千生难遇，万劫难求啊！就是说，你今天能够知道这一念佛的功德，所以有几个人知道？有几个人知道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当下念佛的功德。我们念佛的功德，以为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知道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睁开眼睛全部是了，就是这样的念，就是二蕴定力了。念佛功德是在一切色身相互出法，在时间空间所有境界中，包括无的这一切法，都是念佛的功德，是吧？念佛的功德，不被外境所动，所有的外道都骗不了我。我念佛功德就是念自性功德，就是自性为根本嘛，念佛是加持力嘛。就是说念自信嘛，因为佛就是自信嘛，是吧？所以什么法比念佛的功德大？我问你，是吧？你干嘛要念？所以呢，就是说这要是不念佛就错，就是所以呢，你要知道不被外境所转，对吧？你坐禅打坐都是念佛的功德，是不是说我念佛功德就在念佛了，我不坐禅了？坐禅也是念佛，能坐在那个地方全是佛的功德，看到南云老少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无助，都是念佛善密。一切法都是念佛功德，就是你只要是色身相互传，时间空间间都是念佛，这里面是没有我忍，尊顺受者，就是这个念，就是你包括你身体都要念佛功德，一切都是念佛的功德，明白吗？要进入到这里，这个叫做正念，安住正念之中，正念里面无我无忍无尊顺无受者，全是信念，自信的念叫正念，是吧？后面讲正定，正定我们就说正念后面我升起的正定，就我们叫色摩他刹那三摩地，这个就是正定。色摩他里面叫清净定，清净定就是我们讲也讲叫这个复性定啊，就是觉性定的，就是我们讲寂灭定，就是寂灭定呢，就是叫刹那，不是色摩他定。色摩他定就是心执于一切法，色摩他定就是一切都是佛的时候，就是自信了啊。所以这个定决定上，这个定呢展出了很多定，比那什么什么能眼定啦、发华定啦、华严定啦，这个什么定、念佛三昧定啦，都这三个定呢已经把所有定都都属在一起了。就是说原来有无量无边定，色身香味触法都有，色定、身定、香定、味定、触定、法定啊，无根无力定都是定啊，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身里面都有定，都有色摩他，都有圆通。那么说，而这些圆通呢，都是在这个色摩他刹那三摩地这三顶真持、三种定中啊，这三种色摩他刹那三摩地，也就是止观这个相用，就这个是吧？止观相用，止是寂灭的意思，观。观呢是照的意思，止观相运的时候叫三摩地，三摩地，止是佛心定，这个观呢是佛法定，一切法的像华严定，就是一切法都在定中，叫智光啊，智慧的光明，是吧？心定叫觉性，就是见闻觉知念观想，都是性定，就是我们本性的性定，就是佛定啊，法定。觉得法的就是一切法色身相互触法叫法，而这一切法从定力出来的智光光明，也就叫华严定，是吧？所以能眼界二十五种圆通啊，就是都是我们讲的都是佛性，所以要佛性法性，佛性跟法性佛法双运，叫止观双运定，叫寂照双用，这个都是叫定。那说这个定如果在正念里面产生真定啊，就是说定现前，是吧？所以这个法定有很多，法定就是色幻、声幻、香味触法，这一切皆幻啊，色受香行识都叫幻。你一念毁光，全是幻，幻就是性，性就是幻啊，执着了叫妄，就是执着于色身香味触法二元定力。善恶好坏啊，好这个种种啊，就是说你只要是执着它，就变成无妄，无妄心的妄。 他说不只说他叫做幻，是谁在幻呢？性幻，自性的幻象，就是色身相无说法是自性的幻象，幻象就是叫德。性呢我们讲叫净，净就在大乘起心呢叫净德，就是于是空，于是不空，于是空就叫性德啊，于是不空叫相德，就是相之德相啊，性是德性，就是德性啊为净，德相为德，叫净德，就是这是啊我们大乘起心论里面这个啊这个一言真语里面啊讲的这两种观照啊，文字观照这样。所以我们在正定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你现在了解了这样的是见闻啊、觉知念观想都是惑的，就是有惑的这个体呢一定是来自于我们讲心，心就是佛的意思啊，心就是佛，而佛乃至于何方呢？乃至于性，叫佛性，是吧？佛跟性是两个东西，佛是觉的意思，性呢是体，它是理体啊，佛呢是事，是相，是吧？就一切像就是见闻觉知念观想，这叫觉啊！大家能分开了吗？就是说佛跟性是两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佛是有相，它是一个事；而性呢，它是一个理。就像木头什么，木头为性，桌子为觉，就是觉。这个木头呢是叫幻，它是假象，就是说乃至于学呢，乃至于桌子，桌子的幻象，它是幻出来的，不是真有的。所以这个桌子你知道是幻象的时候呢叫觉，而这个觉呢叫做佛的意思，所以桌子叫做佛，木头呢叫做性，性是一个理体，所以呢事跟理在一块叫佛性，不是啊那个桌子有佛性啊，这是佛性，就是我们以为佛性是一个东西，佛性不是一个东西，佛是事，性是理，就是理跟事是不二的，这叫佛性，知道吗？所以佛性呢又叫心性，又叫觉性，佛性是印度文，反正中国文叫觉悟的觉，叫觉性啊。觉性呢它是一个悟了的人叫觉性，而这个觉性呢从这个思想体上叫心性，就是心是什么呢？叫整持，就是叫心性，叫什么呢？见闻觉知念观想还嗅尝都可以，就是可能这阳上为见，耳朵为闻，鼻子为嗅，嘴巴为尝，身体为触啊，意识为知啊，这个心上为念，就这样。所以我们讲，就是在物的角度上叫做觉啊，在凡言呢，凡言叫做佛，叫佛。但是呢，性只有一个，性呢，性只有一个，性不能说有别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名字。但是呢换了一个名字我就不懂了，就是把心说是见的时候我就听不懂了，就是心跟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是吧？心就是见，见就是心，心就是闻，闻就是心，心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那个空就叫做心，是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狂想就是空，空即想，就是色受相行识，眼耳鼻舌地火风水空根识，色受相行识，还有什么苦集灭道，种种种种的名字啊，都是从事上来讲的啊，啊，都是来自于心，统称为心，就是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万法为识就是很多名字，所以叫心。所以你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也就是说，止观、止观。相用，那说这个禅定，那说我们要正定啊，邪定呢，就是我们还有邪定啊，邪定呢，自心为邪，自作于啊有个心壳的，那就是邪见，是吧？就是自思为外，就是说我们讲啊，自作于文字意识叫识魔，自作于万法的变化，就是说这个得失啊，或者说神鬼之间呢，叫邪。叫邪魔，就是说自相为魔嘛，就是自相为心魔嘛，自智为识魔，就是执着于文字脑意识分别这个意识，那叫识魔。如果我不修行，脑子于用文字来表达，这个叫识魔， 同样的讲佛讲菩萨，如果在实上面去，那都叫在二元定律的实上面，那都是实魔，就这样。实魔我们很难看得见，很多人以为自己认识就可以了，却不知道他在实魔里面打转转，是吧？他是没有修行，这是实上面下功夫。心魔是什么呢？是心魔作相，心魔就是哎呀，富婆他出来了，就是老是富婆他在外面跑出来了，就是你就比那心魔像上帝在天上，就是他不知道上帝就是心，他是上帝就是天，他不知道心都是邪魔。所以你像这个外道啊，道教里面啊，动不动就是搞画符啊那些东西啊，就是你跟他们走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他们搞得奇奇怪怪的。然后是你像外像北方的大仙呐、这些的人，那么都是因为他执着于心魔，对吧？心魔就作物，就执着于物质，把物质当作鬼神看待。你晚上不敢走路，你晚上为什么不敢走路？因为心魔太重。你晚上不敢走路，是因为心魔太重。如果你没有心魔，在外面走路，你看佛陀他没有心魔，晚上在外面走路，对吧？六神比丘跑出来了，释迦牟尼我怎么还不睡觉啊？他就把衣物披在头上，披上就跑到那个释迦牟尼，一跳就跳出来，因为释迦牟尼晚上夜里不在惊醒吗？就他就把自己扮演成鬼，经常扮演成鬼的时候，在释迦牟尼面前霹雳跳出来，你说多吓人啊！就那释迦牟尼他心里想，他就跺，他说。他就是骂他嘛，他说佛陀已经远离恐惧，就是没有恐惧能吓到他了，就是说从你这个小把戏怎么能吓到我呢？就是你看他这是真的人呢，是不害怕的，知道吗？那个雷达这个他不会害怕，因为他没有心魔。那你晚上不敢走路的原因是什么呢？看你的心魔重不重，这个东西就是死，这是实实在在的修行了、就你有没有修行，晚上走路都不敢走，在你在伏魔里打坐你都不敢坐，你心魔还太重，所以在伏魔里怕鬼出来，你那出不出来那鬼就是你心鬼啊，哪有外面哪有鬼呢，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到伏魔里打打坐看一看，你在我们那个化身窑里面坐一个晚上看看，就你敢不敢？如果你不敢就不行，是吧？特别愚钝的心魔都很重，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恐惧害怕呢？他每天从小妈妈就不停地啊，外面都是坏人了、外面都是这个怎么样的人，从小就训练他心中把这个魔按到心里面去了，所以稍微见到狠一点他就吓得要死，心魔作怪嘛。所以你要把心魔去掉以后，那就是大丈夫了，是吧？执着于文字叫实魔，大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八正道。所以呢，就是四正涅槃法，就是四正涅槃法，就是我们讲常乐我净，是吧？涅槃有几种涅槃，有这个涅槃有我们讲自信涅槃，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涅槃自信叫自信涅槃，自信涅槃常住在十方，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我们到地狱到天堂，你个自信涅槃不受污染的，就能到地狱，你这个自信涅槃体啊，它常住在那个地方，它是清净的，堕地狱它不会受伤害的，知道吧？一旦你觉悟了，瞬间就成佛了，就这样。但是我们不觉悟呢，你就在污垢里面居住，但是你的自信涅槃不受侵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信涅槃，就这样。自信涅槃到后面叫有余涅槃，就是我们求教的涅槃现出来了，就这样。现出来以后进入到像二老汉叫有余涅槃。那说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进入菩萨，菩萨八地菩萨进入无余涅槃就没有吸气了，没有吸气了，就是说常立一切尊生为自己的吸气，就是说他要立一切尊生，就是常在尊生境界中，就是色身相互触法他都是涅槃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他在干什么呢？在立一尊生，菩萨常立一尊生，像地球他在涅槃之中，地球在干什么？常运载众生，它没有过人的吸气，它就是以众生吸气为它的大任啊，以利益众生为大任，它也不什么成佛的，它一直在利益众生，它众生不成佛，所有的菩萨都发这个愿，像地球啦、色身相互触法常利益众生，释迦牟尼的世界这些菩萨都出来在佛面前拜，你看色啊、声啊、香味触法，还有草木山神和山，这里面都是有菩萨安抚在里面， 如果没有菩萨，这个大地不能运载众生，虚空不能够这个包容众生，就是吧？所以在色身相无处法里面都有无量菩萨附在其中，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你一举一证他都知道，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都在菩萨功德之中，都在菩萨大悲心之中，都在菩萨大愿之中安住着，他是常常的安住，这个叫他住在无余涅槃，他以尊身呢为自己的心，知道？他就是叫大悲心嘛，他常常跟众生是连成一体的，你的眼睛跟佛刹是连成一体的，他是以功德愿力安住，我们是以业力安住，所以一旦你了解这都是愿力，就转一转就变成愿力，所以让修行比较好的话，超越自我，你可以跟诸佛菩萨在一起了，菩萨都在你当下，就是色身相无处法力富了，他而富了，就在楞严三昧经里讲，在释迦牟尼佛讲楞严三昧经的时候，很多是天人把不说我要护持楞严三昧，就是释迦牟尼佛做不要你护，他说我自由无量菩萨安抚在这大地底下，他在干什么？我要护持楞严三昧经，他在附在那个大地里面，附在这虚空里面，他常常只要有讲楞严经的，只要有讲这个般若的，他都会来护住你的，所以呢不需要我们护法，我们以为我是大护法我要护你一层，其实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都有无量的天人把护在护着我们啊，我们这是学着做菩萨而已，知道？所以我们作为护法的话，这是学着做一个护法，你哪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护法者呢？学习一下人家怎么护的，你看看这些菩萨是怎么护的，他变成色身相位触法，然后护着众生常不放弃，你有这个愿力吗？是吧？人家都是有这个愿力，敬畏来记，只要众生不成佛，他一直护着你，就是你有这个愿力吗？是吧？就是我们付出了一点点，怨这个怨那个，是吧？对这个生气，对那个生气，人家对你好就开心一下，对你不好就哭了，就为什么这一点都不委屈，还说我是大菩萨，我是护你的法的，哪有资格呢？是吧？哪有这个说这句护法要谦虚，知道吧？人家的大菩萨都在色身相位，都在那护着，只要你有正气，你有佛法，告诉你啊，时刻他们都在护着。所以这些无余菩萨藏在八地上的菩萨，就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都会出来，全部出来，他就等着释迦牟尼没去世之前他都护着。在地藏经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我常护念尊生，不让尊生堕地狱一日夜，是吧？一直到弥勒菩萨去世，是吧？弥勒菩萨去世，就是弥勒菩萨去世之前有无量菩萨护着尊生，释迦牟尼佛去世之前有没有呢？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也是无量佛的，释迦牟尼佛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出来啊，勤拂具事，勤转法轮，这个勤拂说法，勤拂这个转法轮，是吧？那么说这个四大愿王都是菩萨出来请的，我们反复不知道请的，我们看佛啊，勤拂具事这个念头都很难生得出来，只有这些菩萨他无量劫清净诸佛，像第三经里面就是说地牢归王呢，就是吧？地牢归王，他那个还讲说，我看到无量诸佛去世啊，他说地藏菩萨都在大悲利益尊生，就是他不离开尊生，就是说他看到无量的佛都出世了，他都在面前。他说地藏菩萨还都已经就发了愿度一切尊生，无量诸佛都已经成佛了，他还没有成佛在度尊生，无量无边劫，就是。所以你看说。每一政府去世，所有的菩萨都要出来勤拂勤转法轮，勤拂居士。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讲有余涅槃，还有一个呢叫常住涅槃，就是诸佛。诸佛在哪里呢？诸佛住在一切法里面，就是寂照双用啊。如果你释迦牟尼佛过头啊，这个阿弥陀过头，药师过头啊他都在当下，都在当下这个思想里面，就是。所以菩萨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我无量劫受缚劫引，就是说不管哪一尊菩萨都在佛陀的指引下度众生，就是说菩萨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的功德，就是说所以菩萨的色身相位触法这些功德啊，普遍遍满法界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的这个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性的功德 也就是说佛陀是常住涅槃，无尽的常住涅槃。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管是自性涅槃，首先要知道你有一个自性涅槃，一共正道解脱的话，你就有余涅槃，然后安抚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叫做无余涅槃。然后呢，我借助无余涅槃了着我现前受缚接引，叫做如来叫常住涅槃。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